好，好，好。
我们还是接着上次的说我们的这个楞严要解。上次说到这个文殊菩萨拣择25圣圆通法门，就说是为什么要拣择这个25圣圆通呀？前面已经不是说了嘛，就是从25门可以这个视入圆通，你现在为什么还要去拣择呢？也就是这个地方啊，就是无可拣择处，深处种种拣择，这是文殊菩萨的这个大智所才能拣择得了的。像我们一般听到这个25圣门都能圆通，那就是一门深入，随便拣一个。其实这样也不对，这样也不对，就是你不知道自己的根器是什么样呀，你不知道这些这个门里面哪个圆通，哪个不圆通呀。若圆通和不圆通相比，那就是日节相悖。所以这时候文殊菩萨才在这地方开始出来拣择，拣择出来。检测出来这25中这个法门里面哪个是圆通，哪个是不圆通，从这地方才开始说到这个事。所以说最开始就是依据这个25种修行方法，依据这25种修行方法，才有了后面的这个所说的这些圆通和不圆通，最后检测出来以耳根法门最适合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这个众生。所以说是还是对照着这个25圣圆通的这个修行方法来说的这些事儿，要不然没有这个对照呀，他就这个拣择无从说起，拣择无从说起，还是从那几个方面，就是从这个六尘、六根、六识，这就是18界，从这地方一一入手，各个拣择，然后从7大地水火风空根识这7个方面，这总共加起来就是从25个方面，从25门这门门来拣择，它哪些里面的缺点是什么？为什么是如此呀？这就和他当时这个修行方法对照起来了，对照起来了。也就是说，这个修行方法呢，有可能适合于那一类的众生，但是呢，不一定适合于我们。就是从这地方开始深处拣择，或者说是。才在这地方才去分别，所以第一个最开始拣择的就是这个色尘，就是从色尘，色尘呢是最开始的时候，我把这个经文贴上，哎，这是我们文殊菩萨拣择的结果，就是色相结尘尘，经了不能彻，如何不明彻？于是或圆通。依于色尘修行的是谁啊？依于色尘修行的就是这个优婆尼。优婆尼他是依于色尘修行的，他是怎么依于色尘修行的呀？他就是观佛最初成道的时候呀，他就观这个不净相，观这个身体的这个白骨观啊，种种一切皆观为不净。因为这个观为不净呢，就一切色相，把一切所谓的色相色尘观为这个不清净的，于此而生起了大厌离心，这样生起了对这个轮回啊，对这个娑婆世界的厌离之心。依据这个才悟到了什么呀？色性是不清净的，这些色尘它都是不清净的，都是无着的。那么这样之后，把这个所有的色性归于虚空，或者是就是悉法真空呀，把这个色性分析来分析去，最后都融归到空性里面，这才证到了空色无啊，才证到了无学道。所以说是，他是从这个色尘入手的，也就是最开始观这些色尘为什么呀？为不净观，把这个不净观或者白骨观，把这个白骨化为微尘，归于虚空，这是他入手的地方，这是他入手的地方。这时候呢，就说是文殊菩萨在这地方拣择，既然你是从这个色尘入手的，那我们就来分析这个色尘究竟是个什么东西。他就说了，色相结尘尘，这个色尘是什么所成呀？这个色尘是妄想爱结为尘，尘就是挚爱、障碍的意思，它就形成了一个坚固的东西，有实质的东西，这个有实质的东西障碍了、遮蔽了、障碍了、遮蔽了。所以说，这说的是色相结尘尘。这个色相结尘尘，经了不能彻，就是初心啊，发明初心的人，或者说是初修行的人，入手修行的人，他要去观察这个色尘，不会从这个地方把它认识得很透彻。为什么呀？就是我们都是被这个色相遮蔽了，被这个妄想遮蔽了，所以这时候自信不能圆彻，不能圆彻，或者是这个认识不会那么透彻。只有从这地方证到圆通的人才。回过头来知道，一切色受想行识，通通都是妙明真性，没有一个不是妙明真性。这就是18界都是如来藏妙明真性。但是呢，初发心的人不能证到这个地方，所以叫经了不能彻。他不能依于这个色尘， 依于这个妄想而成的这个成这个色尘而证到这个妙明真心。所以这地方就紧接着说，如何不明彻，于是惑圆通呀。你怎么能依于这个不太明彻的、不太彻了的、不太彻了的东西？这个色尘它不是一个明彻的东西，它对于初心来说，对于出发心修行的人来说，这不是一个明彻的，或者说不是一个变圆的、圆满的、圆通的一个东西。所以说，你怎么能依于这个不变满、不周遍、不彻了的这个色尘而获得真正的圆通呢？这就是初修行人，他根本不会从这个地方入手，或者说初修行人没办法从这个色尘而证到圆通。这就说的是这个，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这就是分析为什么说是色，这个依于色尘来修行。那我们就先说色尘它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嘛？依于这个东西怎么能证到圆通？它就是基本上是从这个思路来说的。这个世界的山河大地、日月星辰及根深气界等一切色相，乃是妄想凝结成的。就是一切的这些形形色色，或者说是，我们把它称之为物质世界也好，物质世界就是很实质的这些东西，这些东西都是妄想凝结而成。色相呢，就是灰尘一样遮盖了我们的心地，就是这些妄想，其实就是这个色相是什么呀？色相其实就是妄想，这些妄想把我们的这个妙明真心遮蔽了、遮盖了，所以叫色相结成尘。我们精明觉了的自信光明被这个色尘遮盖了，虽不能照彻十方法界。能照彻十方法界，金了不能彻。哎，也就是说，这个色尘、这个妄想把我们的这个本性遮蔽了，所以没办法来照亮这个十方法界。就是你出发心的人呀、啊，在这地方没办法照亮十方法界，或者是没办法契入圆通，没办法依于色尘来契入圆通，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说的。所以，既然色尘是妄想凝结成的，是遮盖了我自信光明，是自信光明不能彻照法界。那么我们怎么能够依于色尘修行而证得圆通呢？就是既然它是妄想所成呀，也不是变满，也不是周遍的，它是融色归空的，它一分析之后，最后之后都归结到这个空性里面去了。所以说，怎么能依于这个色尘来证到这个圆通呢？根本没有办法证到圆通。所以娑婆世界的众生呀，那我慢一点。所以娑婆世界的这个众生呀，就不适合依于这个色尘来修行。也就是说，他的那个优婆尼，他是优婆尼他是怎么依于色尘来证道的呀？他其实就是很简单，就是悉法真空，就是说是把这个色法，把这个色尘，通过白骨观的这个修行方式，或者是通过不净观的这个修行方式，最后把它融归为虚空，这是他的修行方法。这是他的修行方法，但是我们在这地方已经这样修不了了，已经这样修不了了。依于这个融归于空性的这个色尘呀，依于这个色尘，它本来就不太明澈，本来就不圆通，我们怎么在这地方能获得圆通呢？或者是即使从这地方能获得圆通，那也有这个迟速之别。所以最开始说文殊菩萨简择的时候，就说是初心修行者呀，迟速不同轮。持速不同轮，就是说是出发心修行的人呀，依于这些来修行的时候，有这个圆通法，有这个圆通根，有这个不圆通根，那个依于圆通和不圆通，它就有这个快慢的差别，有快慢的差别。所以说这个地方就说的是依于这个，一个是色尘依于这个是不圆通的，另一个即使是能从这地方入手，它也有一个快慢之别，快慢之别。这就是说是第一个说的就是分析的是色尘，分析的是色尘。第二个呢，说的就是这个阴尘，阴声杂语言，带隐名俱位，一非一还一切，云何或圆通呀？这个阴尘或者是这个深尘，从深尘悟道的是这个乔成那，他是怎么从深尘悟道的呀？其实这个啊，就说是他是当时在鹿野苑的时候看到佛成道的时候呀，佛给他讲这个四谛法门，也就是说是苦集灭道的这个四谛法门，从这个地方证到的这个妙音密缘，哎，也就是说是在音声上证得的这个阿罗汉果。其实呀，这个就是说是音声在这地方真正要是说分析的话，这不一定是依于音尘，就说是音尘只是一个因缘，哎，这个依于这个生成的这个缘啊，明悟了这个真谛，明悟了这个道理，假借于这个生成来悟得了这个义理。所以说在这地方就说是，那既然说是我们要依于这个深尘来修行，那深尘的特点是什么呀？深尘的特点无非就是用这个言语 动静语默，就是说要么说话要么不说话，通过这种方式来让大家气入，来让大家明白，这就叫音声杂语言。就是有些是很直接的说出来的，很直接的说出来的，有些是曲曲折折拐拐歪歪才说出来的，这就是语言。所以说掺杂了这些直心啊曲心啊种种妄想在里面，但是它表现出来的形式是什么呀？形式是名句位。什么是名呀？就是这个花瓶，花瓶这个瓶子，这就是所谓的名相。那么具象呢，就是说是用这个言语来说出来，就是这个花瓶很好看啊，或者这都是言句。什么是味呢？这个花瓶好看，这个话呀，有可能是褒义，有可能是贬义，就是有可能是正说，有可能是反说，这里面呢有不同的趣味或者不同的义理，这个义理呢就有千差万别，所以叫一非还一切。那一句话里面啊，它没有变还一切含义，就是一句话呀没办法把一切含义都说清楚，一句话能说清这一句的意思已经很了不起了，就是大多数时候啊是词不达意。词不达意，你用你自己的言语啊，你用你自己的这个说的话呀，来表达自己的这个内心的世界，根本表达不清楚，表达不清楚，或者是用词不准确，或者说是没有把那个内心的东西真正能完全的反映出来，这就是言语不到的地方。言语它是没有那样的作用，或者说是言语它根本就是没办法企及，没办法企及，就是你言语不到处，你怎么去描述呀？禅宗里面就是那你这个言语不到处，并却这个舌口吻，你把这个嘴巴闭上，你怎么来表达呀？哎，这就说是言语有它的局限性，有它的局限性呢，这就是一非还一切。它一个词语呀，或者是一句话呀，它没有变还一切义理。既然没有变还一切义理，当时的乔陈纳他在这个鹿野苑听佛这个出家听佛这个讲四谛法门的时候，这个呀、这个音声言语他也没有变还这个佛教的一切义理，所以说你怎么能依于这些这个音尘或者这些声尘来获得圆通法门呢？这个声尘它都不是遍满一切的，它都不是圆通的，它都不是周遍的，你怎么能依于这个不周遍不圆通的这个声尘来获得圆通呢？哎，这就是这个意思。这就是从深层上开始检测，我把这个音节贴上了。代以就是指示的意思，指示是就是说是音这个深层表现出来，指示是名句位这些东西。名句呢就是义理名相，我们说的这些话呀，这些写出来的这些文字呀，这就是名句。这句话是说呀，声音声文字传达的只是义理名相，哎，我们说出来的这些东西啊，就只能是义理和名相了，义理和名相，也就是只是道理或者是这些东西，而妙觉明体是无法用语言文字来表述表达的，就是我们那个妙明真心，就是佛在这地方说了三藏十二部八万四千法门，这一切都是义理文字，这些义理文字的是什么呀？都是指月之指，它是指那个月亮的指头，它不是那个月亮。你如果是一文解义啊，那就是三世佛愿。所以我们佛在这地方说法的时候啊，就说是依义不依语，你要依于那个义理，而不要依于那个文字像，不要依于那个语言。因为那个义理啊，它是离开了这些文字像，离开了这些语言的，那是语言所不能企及的。用古人的这个柴世界话来说，就说是言语道断，心行处灭。言语道断，心行处灭。你这个说言语的这个思路呀，说话的这个意识形态啊，把这个截断它，或者是说不到它。你在这地方灭尽的时候是什么东西啊？灭尽的时候并不断灭，而是寥寥分明。正是这寥寥分明呢，就是诸佛指出来的那个东西，或者说就是诸佛指月指的那个月亮，在这个地方。所以说你怎么能用语言来形容这个月亮呢？语言形容不了这个月亮。所以说是三藏十二部都是指月指，都是用来说明心见性的，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说的。开口即非，你一即观，你一开口啊已经错了呀，已经开口已经错了呀，你一即观啊，你 但凡从这个意识思维上做文章，要去思索呀、拟意呀、这样这样踟蹰呀，已经就错过了，已经错过了。如何才能不错呀？如何才能不错呀？就是既然已经说了，开口即非，拟意即乖，你但凡说出来的这些话呀，都描述不到他，都说不到他，都打起击不到他，那你还说呀，还是不说呀？说还是不说呀？所以说，在这个地方啊，就是说是。真正能在这地方透过的人，他就知道了，他就知道了，一切说法无非是轰云托月，正与这不开口出才说这些话，正与这无法开口出才说了八万四千法门，才说了四十九年，说了四十九年之后他怎么说呀？他说我不曾说过一法，我不曾说过一法，我四十九年啊未说一法，这就是无开口处，这就是无开口处。他是把这个四十九年说完了，他说我没有开过口，也就跟老人的例如明心见性，把明心见性这个事情啊已经论述来了，已经说了一大本书了，到最后说啊谁见于开口来，你见我啥时候开过口呀、啊、我没有说过这些话，没有说过这些话，这样哪会错呀，这样哪会错呀？如果没有后面这些话呀，就是我是在这建立一个理论，建立一个思想，建立一个体系，那还种种都在这个建立与诽谤之中，那还是佛法吗？佛法是离开了建立与诽谤的，离开了建立与诽谤的。所以说用这些言语去怎么能起击啊？根本起击不了。你但凡是着在言语上，但凡是非要通过语言来表达，那都是开口即错，拟意即非，都是如此。所以说到这地方啊，诸佛都开不了口，诸佛都开不了口，也就是说是到我们明心见性这地方，诸佛也无法开口了，到这地方也只能张口结舌，张口结舌干什么呀？说不出话来了，说不出话来了。当时的那个释迦佛拈花的时候，迦叶在那干什么呀？破颜微笑呀，破颜微笑。这时候要说是，哎呀，明白了，明白这是妙明真心，或者明白这是这个诸佛禅的心意了。这还有禅宗的这个存在吗？根本没有禅宗的存在了。正是因为迦叶在那破颜微笑，才说了什么呀？教外别传，不理不依文字呀，这是不同于教下的传承，这是离开了言语文字的，这是实相无相的微妙法门，依于这个来说的才能才传向下来。所以说在这地方就是诸圣诸贤都无法开口，为什么无法开口呀、啊？因为词不达意啊，言语不能表达，不能说出来，只有在这地方。所以说是后来的这些禅师们怎么说呀？就无法开口出，他才开口，他轰云托月的说什么光团团啊，吃菜菜啊，用这样的言语来形容，来形容什么呀？形容那个心境，也就是打开本来的那个光明的那个心量，心态光明的那个心量，无所挂碍的那个心境。哎，就说是禅宗呀，都是从这地方入手的，都是从这地方说的。所以带有言说皆无实意，语言文字是无法表达我们包含的一切大能量，也就是说这个语言是很有局限性的。我们说的这个话呀，我们说的这个话有可能就是一个是没有表达到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另一个是即使说是你表达了你自己的真实想法，在别人呢听到这些话的时候啊，已经都曲解了，或者已经都误解了，已经都误解了。所以真如佛性呢，是依靠文字语言怎么能证得圆通呢？就是依靠这些深沉，他没办法证得这些圆通，也就是说是真如佛性是不在文字语言里面的，我们还需透过这些义理名相只会自心使的。就是从这个乔成儒在这地方，他听闻到佛的这个佛说的这些四圣谛的时候，他不是着在这些音尘上，也不是着在这些义理名相上，他是通过这个言语，通过这个义理名相来契入到佛法的核心，这是他正道的地方，这是他正道的地方。所以说不是在这文字上做研究，也不是在这个四谛法门上做文章，所以叫知会自心时的，你要回转过来，回转到自己心底才行。所以娑婆世界的众生呢，依于深沉修行不合适，这个深沉它就是这样的特点，既然是这样的特点，那它都不圆通，不能涵盖一切义理，那怎么能依于这个来修行呢？依于这个来修行啊，这就是比较慢的一条路，或者说是不太适合的一条路，这就是深沉。第三个呢，就说的是这个相沉。相以何中之，离则缘无有， 不含其所觉，云何或圆通呀？相成呢，就是从这个，香严童子，香严童子他是因于相成来悟道的。他因于相成来悟道的时候啊，他就说是，他是看到这些比丘在烧这个沉香水，哎，他就闻到这个香气了。这个香气到这个鼻子中来的时候呀，他这时候就开始思维，开始分析。推理就是这些香气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是从木头里面来的吗？如果是从这些沉香木头来的，那如果我不要烧这个沉香木，那这个香气还有吗？沉香木头放在那地方，它并没有香气，这个香气没办法跑到我的鼻子里面了。所以说，这个香气不是从木头来的，它是从空中而来的吗？它如果是从空中而来，那我不需要烧这个沉香木头，自然而然就能闻到这个沉香气的味道呀。但是呢，并不是如此，所以说也不是从空中而来的，它是从这个烟，从这个火里面来的嘛。如果是从烟和火里面来的，那我燃烧任何一样的木头，任何一种东西生出烟火来的时候，那这个香气应该都应该来到我的鼻子里面啊。但是实际情况是，只有烧沉香木的时候才会有这个。香味入到我们的鼻子里面，烧别的木头的时候，它就没有这样的香气。所以说，这个气味啊，既不是从木头也而来，也不是从空而来，也不是从烟而来，也不是从火而来，它都没有来处，没有来处。那最后它是有去到什么地方去了呀？去也没有地方去，也没有去处，所以叫去无所住，来无所从，来也没有地方，去也没有地方。在这地方证得了圆通，法明无漏。哎，这时候就是以佛印证他为香严童子，就说是他是因为闻到这个香味了，闻到这个香味之后，他通过分析推理，发现说是这些香气根本没有出所嘛，没有出所。我们接触到的一切东西都从什么地方来呢？一切法都从什么地方来呢？一切法都无所从来嘛，不光是这个香尘无所从来，一切法都无所从来，一切法无所从来，亦无所从去，无所从来，无所从去，那不就是如来嘛？那不就是如来吗？就是一切法呀，本自住于究竟，究竟法位，本自住于不动，本自住于无声，这是一切法的特点，这是一切法的特点。所以说是在这地方，它是依于这个来证道的，来证道的。那么对于我们来说呢，就说是这个香尘，它有自己的特点，它的特点是什么呢？香以何中之？这个香尘和我们的这个鼻根相合的时候，我们才能闻到这个香味。如果是这个香尘呀，就是这个香的气息、香的这个味道呀，它没有来到我们鼻子中间，那么离则缘无有，这个觉知呢，我们就没有了，我们就这个香尘离开了这个鼻子，没有来到我们鼻根之前，那我们没有办法感知到这个香味，没有办法感知到这个香气，也就是这个和这个觉知性呀。它不是恒一的，或者说不是恒久的，它是相合而有之，相离呢就无有之，无有觉。既然说是合了之后才有知觉，不合之后就没有知觉了，那怎么依于这个不恒、不圆通的这个觉性来证到这个圆通呢？也不可能依于这个不圆通的相成来证到这个圆通，这就是相成的特点，这就是相成的特点。把金结贴上来。香尘呢，是以气味为体，香尘与鼻根相合呢，就生出来鼻识，也就是说是生出鼻识，就是你能够了知道呀，有了鼻识，有了鼻识，才能这个了知气味。如果香尘离开了这个鼻根，则别无所知。那香尘还没有来到这个鼻子中的时候，这个气味是感知不到的，所以说了知性就没有。谁来分别什么是香呢？没有人来分别，那就等于没有。既然离开了这个鼻根，所觉的香尘就没有了。就是这个香尘，它不是没有来到鼻根中的时候呢，这个香尘香味就没办法感知到。所以说，可见这个香尘呀，它不是恒常不变的。其实说的这个不是恒常不变的这个地方呀，它说的比较隐晦，就是不是这个了知性，就是这个觉知性，它不是恒常不变的，它是有了这个香尘之后才能觉知到，没有这个香尘之后，它就觉知不到。他说的是这个不是恒常不变的。是不是是相成呢？相成也不是恒常不变的，为什么呀？烧的时候它就有，不烧的时候它就没有。哎，这就是也是不恒常的，所以说它是动摇生灭的。 那么借由这个生灭的相成，怎么能证到不生不灭、圆通无碍的真心呢？哎，依于这个离合而才有的不恒久的、不恒一的、不恒常不变的这个相成，他没办法证到这个，或者说是要证到这个不生不灭、圆通的这个真心，他就比较困难。所以娑婆世界的众生呢，要依于这个相成来修行是不合适的。就是对于我们来说，修依于这个相成修行不合适。为什么对于这个香严童子，来这个修这个依于相成来证道就是合适的呢？就是对于不同的众生，他有这样的特点。香严童子就是他起的这个名字呀，或者他的这个名字就是用来表法的，就是他是一直在那个香气之中呀，他是一直在那里面，一直以这个香气为主宰，或者以香气为主体。这时候他长久在这地方熏习，他才会反思，才回头转脑，就说是分析这个相成究竟是从什么地方而来。这时候分析完，哎，这究竟在这相成之中呀，原来这个相成无所从来亦无所从去，因为这个他才能证道，因为这个才能证道。要是对于我们都时时刻刻都没有注意过这些相成，偶尔就说是闻到这个香的气味啊，也不是很久都是如此，也不是很久都闻不到，通通都不是。所以说这就没办法依于这个来修行，没办法依于这个方法来修行。这就是从相成。第四个呢，就是从这个未成，未性非本然，要以未时有，其性不恒一，云何或言圆通呀？从这个未成来入手的，他修行的他是药王药上那两个菩萨，也就是一听这个名字呀，你就知道了，他是经常尝味道的，就是因为他经常尝味道，他时时刻刻都在这个味觉上打的做文章，时时刻刻都在这个味成上他的下功夫。那么这时候依于味成，他才能证道。他是怎么证道的呀？他就是多生力劫啊，他都是多生力劫都是这个良医。当医生呢，就像我们那个神农尝百草一样，各种的土木金石呀，或者是这个咸淡苦涩呀，他都要尝，种种的这个药性都要了知。所以说是在这地方他尝的过程中呀，他就说是了知了这些味性。他尝了这么多之后，他突然明白了这些味性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它是实有的吗？它是这个空的吗？它是离于身心还是离于身心呀？哎，从这地方检择分别，就我尝了这么多的味道，这个味道是从什么地方而来的呀？它是从这个事物上而来的吗？如果是从事物上而来，就是比如说是这个甘草它有甜味，那么这个甜的这个味道是从甘草而来吗？如果是从甘草而来，那甘草自然而然就是甜的，就是它自然而然能就是能流露出甜的这个味道来，自己能尝到这个甜的味道。实际情况是甘草它没办法尝到自己甜的味道。那如果是从虚空中来的嘛，也不是虚空中来的，就说是如果是从虚空中来的，你应该自己这个接触虚空的时候就有这个甜的这个味道，也不是有，也不是无，也不是从这个身心来的，也不是离于身心来的。从这么分析来之后，发现了知道这个什么呀？了知道这个味性呀，了知道味性既不是从空而来，也不是从有而来，既不是身心，也不是离开身心，就这样分别来分别去才开悟的。也就是他是时时刻刻都在这个味道上做文章呀，就像那个医生一样，时时刻刻都浸泡在这里面了，浸泡在这里面。他突然有一天知道了，他突然有一天回头烦恼，他回头转脑要想这个事，要把这个事情弄明白的时候，发现哎，原来这一切未成，它是虚妄不实的，依于这个来开悟的。那么对于我们来说，我们都没有时时刻刻都在味道里面，你都不是像那个多生力劫做良医的那样，时时刻刻都在尝味道，你也不是当医生的，你时时刻刻都要尝这种中药是什么味，那种中药是什么味，你不是那种开开创性的这种祖师，也不是这样的人，那么我们怎么能依于这个未成来证得圆通呢？那就更不可能了。所以这地方就说是味性非本然，哎，这个味道的特性它不是本有的，它尝的时候就有，它不尝的时候它未必是它本来的特性。所以说要以味时有，味第二个这个味就是动词就是尝的意思，你尝的时候才有这个味道呀，你不尝的时候这个味道是什么味道你就不知道。 就是说是性不恒一，它的这个特性啊，也就是这个未成的特性啊，它不是恒一的，不是稳定的。那么既然是如此，怎么能依于这个不稳定不恒一的这个未成来获得这个圆通呢？哎，这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说的。未性非本然，本然就是自然的意思。未成的这个体性啊，它不是自然而然有的。未成是要与舌根相合，生出舌识才能了别味道。也就是它和我们的舌头接触了，哎，我们才能尝出味道来。要以味识，有这个味呢，就是品尝的意思。如果不与舌根相合，不去品尝，谁来分别什么是味，是什么味道呢？就是没有人来分别，就等于没有。所以未成的体性呢，不是恒一的，不是恒常不变的，没有动摇生灭的。借着这个生灭的这个未成，就是长的时候就有，不长的时候就没有了，这就是生灭，或者是不稳定、不恒一，或者是动摇。借着这个动摇生灭的这个未成，怎么能证到这个不生不灭的这个圆通无碍的真心呢？那个药王药上他们为什么能证到？就是说他时时刻刻都在尝味道，但是我们不是时时刻刻在尝味道呀。哎，所以说是他们能证到，我们不一定能证到。所以娑婆世界的众生呀，依于这个未成来修行不合适，这就是从未成来说的。下面就是从这个触成的角度，触就是接触的这个意思，触成是对于相对生根而说的。触以所触明，无所不明处，合离性非定，融合。你说的是哪个？你说的是这个张师兄呀、啊？你说的是哪个不能这么解释？我刚才说的哪个不太对？你提出来，你这么说，我不知道说到哪个地方你说的不合适，你可以打字或者上麦都可以，我等你啊，等你。这个后面的这个就是从这个触尘的角度来说的，触尘呢是对这个。对这个跋陀婆罗来从这个依于触成来证道的，就是这个跋陀婆罗呀，他是怎么证道的呀？他就是随这个僧人来入室洗浴的时候，随大家在这洗澡的时候，突然明白了，明白什么呀？呼水阴，既不洗尘，亦不洗体。这个水呀，它既不洗这个尘垢，也不洗这个身体，中间安然，得无所有。水和身体两不相干，所以叫中间安然，得无所有。所以说是依于这个来证道的，这就是水接触身体的时候，依于这个因缘。哦，那就是这么说吧，就是它长的几率比我们长的这个多，或者长的这个大。为什么呢？它是多生力劫为这个良医啊。那个二十五生圆通的时候，说到药王药上菩萨的时候，就是无始劫来为是良医。所以说口中常词娑婆世界草木金石，就是经常在这地方娑婆世界的这个草木金石都要去尝，尝明数凡有十二八千。你说这么多的尝的种类，我们有这样的吗？我们没有这样的。所以说相比而言，那他们肯定适合用未成来悟道，我们不一定适合来未成来悟道。我们没有尝到那么多东西，也没有在那地方。这不会是张强吧？你要是张强，我就不跟你解释了。你要不是张强，我就可以跟你说。就平时吃喝多少啊？平时吃喝多少，你也没时时刻刻在这做文章呀。你没有说是吃完了就是一直在这想，你不是说是你一天才吃三顿饭呀？你没有说是一天吃好多东西啊？所以说这个未成你都没有在这地方计较过，没有在这地方思量过，那不容易在这地方修行。就是说他从这个未成来修行，是因为他时时刻刻都接触这个味道，所以这样修行好修行。他不是张强，不是张强那就可以。就是我说的这个意思，就是说是我说的这个意思呀，就是说是他接触未成的这个几率或者是时间比我们久，他在这个未成上下了功夫做文章比我们深，所以他容易从未成上悟道。我们不容易从未成上入道是什么呀？我们打妄想打得多，尝味道尝的少，或者是在味道上下文章下功夫下的少，这是我们的差别，这是我们的区别。所以文殊菩萨在这地方简则，就是说是哪些适合于哪些众生，哪些不适合于哪些众生，就是从这个角度来简则的。我是这么理解的。所以触尘呢，就是这个跋陀婆罗，他是从这个洗澡的时候悟到的，明白了这个水啊，既不就明白这个水，它既不洗尘也不洗体，它中间是得无所有的，所以说是接触这个水的时候它真到的。对于我们，对于这个触尘，对于我们来说是什么呀？ 那你可以试试，你如果这样都说了，那你可以试试，你就不用说是从现在去试了。我给你告诉嘛，我把那个贴上来吧，我把那个贴上来。你要是能从这地方呀，你要是能从这地方悟道，那你也已经悟道了，已经悟道了。他悟道的东西他已经说出来了，这个药王药上菩萨他悟道的东西已经说出来了。他说的什么呀？了知为性，非空非有，非即身心，非离身心，分别为因，从实开悟。哎。他就悟道的就是这个，你现在也听到了，你也知道，你也时时刻刻在尝味道。你如果也明白这个义了，明白这个义理了，那你就开悟了，那你就开悟了。你如果真从这地方明白了，你就开悟了。你是这样的吗？就是你真是这样的吗？真是这样的吗？本来这里面本来就没有什么玄妙的东西啊，本来都没有，就是这些义理啊，都是相通的，都是相通的。不管是从位心上也好，从位尘上也好，或者身尘上也好，处尘上也好，它都是相通的，都能从这地方证入圆通。但是呢，就说是他把这个圆通的结果都说出来了，那是人家的，那是人家证道的，人家证道的就是这样，非空非有，非身心，非即身心，非离身心。那你呢？那你呢？别人说的是别人的，那是别人嚼过的，或者是那是别人的东西，你现在拿别人的东西再来吃呀，那不可能，那没有用，那没有用。所以你要是能从这地方开悟啊，那你也从未尘上开悟了，就说你从未尘上开悟的吧。处意所处明，无所不明处，何离性非定，云何后圆通。就是这个处尘呀，它是怎么来的呀？处尘有所处，所处就是有所接触的东西。比如说是你接触到这个水了呀，接触到这个火了呀，接触到凉的这个东西就感觉到凉，接触到热的这个东西就感觉到热，它有所接触的东西，因为有了所接触的东西和身体接触了之后，才会产生这样的触尘，或者才会产生这样的触觉。如果是没有东西和你接触，就像我们这个身体很舒服很自在，没有一根针扎你的时候，你觉得身体很自在，好像没有身体一样。但是呢，有一根针突然扎你，哎，你觉得很疼了，发现哦，原来我还有身体呀，我这个身体还能感觉到疼啊，这就是无所不明处。如果没有接触的东西呢，你就没有这个触尘，没有这个触尘，所以叫合离性非定。他这个身体啊，就跟前面的这个相乘一样，有合有离，就合到一起呢，有这个知觉性。如果离开了呢，就没有这个知觉性了。所以说是这个触尘呀，它的特性也不是恒定的。那么如何依据这个不恒定的这个触尘来获得这个圆通呢？哎，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触觉呢，要是有所触的东西才能成立，有东西碰到了我的身体，我就感觉到了，这样就称之为触觉。假如说是没有东西碰到我的身体，怎么会有触觉呢？所以说这个触觉啊，不能离开合与离，就是触觉的这个特点，它就是合离，有合有离，没有外物，没有外面的物体的接触，离开了这个合与离，生根就没有触觉了。既然说是离开了这个触觉，离开了合离性呢，就没有了。可见这个触觉是有生灭的，就是这个触尘呀，冷暖滑色这些感觉呀，它都是有生灭的，它不是恒常的。你的身体不会恒常的这么舒服安然，也不会恒常的在那病殃殃痛痛兮兮，也不是如此。那肯定是一段时间觉得这个身体舒服，一段时间觉得身体又不舒服。四大调和的时候觉得这个一切都自在，四大不调的时候觉得身体不舒服。不舒服，这就说是这个触尘呀，它也不是很久的。那么既然不是很久的，不是恒常不变的，那借着这个很久的恒常不变的这个触尘，怎么能证到这个不生灭性呢？或者怎么能证到这个圆通无碍的真心呢？所以说是娑婆世界的众生呀，依于这个触尘来修行呀，不太合适，不太合适。这就说是从触尘来说的。这个跋陀婆罗呀，我不知道他主要是做什么的，或者说是他的这个故事是什么。就是他能从这个洗澡的时候鸣呼水音啊，肯定有原因。就是这个如果有记载他的经典里面，肯定能记载到他为什么在这个触尘上这么敏感。就每个人敏感的地方不一样，他关注的那个点不一样，他肯定在这个身体的接触的这一地方关注的多。这就是为什么是这样，他可能别的经典里面有记载吧。这个我没有细查，这个没有细查。这就是触尘，下面就是从这个法尘， 哎，法尘呢就称之为内尘，平尘必有所能所非变摄，云何或远同呀？法尘是这个摩诃迦摄，摩诃迦摄从一遇法尘来证道的。摩诃迦是一遇法尘证道，是他看到了这个世间的这个生生灭灭的呀，这个六尘都会变坏的，也就是色收香味色。身香味触法这些六尘呀，都是生生灭灭，都会变灭掉，都会坏灭掉，生起来了也会灭掉。但是呢，唯以空寂修于灭尽，就是只有以这个空寂为自体，这样才能灭尽。灭尽什么呀？灭尽诸尘，就是诸尘不生起来了，这些生生灭灭的这个生灭之心再也不生起来了，这就是入于寂灭，这样才能身心乃能度过百劫，犹如弹指。为什么这个身心世界能度过百劫，就像就像一弹指这么一刹那就像度过了呢？就是因为他在这地方不起心动念，他一遇空寂把这个妄念都灭尽了，入于这个灭尽定了，灭尽定身体也没有觉受了，也没有妄想颠倒了，通通都没有了，就只有这个空寂，就只有这个空寂。所以说是到这个灭尽定的这个境地啊，那就肯定是度百千劫犹如弹指。所以说是依于这个他证得了阿罗汉果，也就是说他是以空寂，以空寂为自体，他明白了这些六尘都会变坏掉，那就以空寂为自体证到这个灭尽定，或者证到这个阿罗汉果。哎，这是摩诃迦摄证道的这个摩诃迦摄证道的这个方法。那么这个法尘呢称之为内尘，有时候称之为内尘，内尘是相对于什么而言来说的，就相对于前面所说的这个色身香味触，色身香味触，因为色身香味触这些啊实实在在能接触到的这些东西，接触到的这些东西呢我们就把它称之为外尘。外尘这些法尘呢是五前五尘落界的这个第六识上的影子，这就是一根所缘，一或者说一识所缘。一识所缘的是什么呀？所缘的不是外尘，所缘的是内尘，也就是落界在心地上的影子而已。你缘这个影子才会升起这个所谓的意识，才会升起所谓的意识，这就是一根缘内尘。这从这个地方讲的时候，它就和法相宗有些地方他们讲的不一样。就法相宗他有时候说的时候就说是我们的这个一根呢，哎，它是前五根作用的时候呀，就一根和前五根同时出去，这个缘取外尘来升起种种的分别。这个楞严经里面说的时候呢，就说是一根是缘取这个内尘，缘取这个前五是落下的影子，它缘取的不是外尘，不会随前五根一块出去，就是他们两个之间有了这个分歧。也就是法相宗有些解释的时候啊，它不是和这个楞严经合辙，那么他就否定楞严经，他就说这个楞严经啊，它是这个假的，哎，这就是伪经，它是从这个角度。有时候他们会有这样的说法，就是这个经我们在楞严经里面说的时候，就说是一根缘取的就是内尘，就是前五识落屑的影子，它没有缘取到外面的东西。它缘取的这个前五识落屑的影子呢，就既然是缘取的影子，那么平尘必有所，就是你因为这个影子一根缘取影子的时候，这个影子是有处所的呀，你缘取了这个影子，那就必然缘取不到别的影子，所以说是只能一心一用，不会用到别的地方去，所以这叫平尘必有所，就是有了能所了，我有能缘之心，我有所缘之内尘，这有能有所，这就不是变摄，或者这就不是周变。所以说这个法尘呀，它不是变卖一切的，它不是周变的。那么既然法尘不是变卖周变，不是变周变的，那么如何依于这个周，如何依于这个法尘来获得这个圆通呢？也不能获得圆通。这就是从这个法尘的角度来说的。眼耳鼻舌身五根呢，是吸取的外面的五尘，就是这五根是对外五尘，对的色声香味触，对着这五尘。那么一根呢，它是落泄在这个落泄的影子落在这个第六识上，叫做内尘，也叫法尘。法尘的升起必须要有吸取外尘的五根和有所吸取的外尘，所以法尘是有能有所的，是相对的，是有限量的，有边际的，不是周边的，不是周边的。那么借有借之 借着这个有能有所不周边的法身，怎么能证到这个无能无所周边的法界，圆通无碍的绝对真心呢？所以说娑婆世界啊，这个法身修行不合适，就是你要因为这个法身来修行，这个法身都是生生灭灭的，生生灭灭的法身有这个升起啊，它如何升起的？就是前五根还是吸取外面的五尘，吸取外面的五尘之后，就像这个在镜子里面留下影子一样，哎，这个影子就生出来了，这就是法尘，这就是法尘。这个法尘呢，它有两种特点，一种特点呢就是生，另一种特点呢就是灭。不管是生也好，灭也好，你要知道这里面都是法尘。生的这一分容易理解，也就是说是前五尘落去的这些影子容易感知到，升起的时候容易理解，但是呢落泄的时候或者是灭掉的时候呢，它不容易理解，不容易认取，认为这个法尘灭掉了，就在这地方证到这个证道了，证到寂静涅槃了。其实这地方并不是，这只不过是一分灭尘而已。这个灭尘的特点是什么呀？内守悠闲，你在这地方心里面空荡荡的，什么都没有，好像一切都不起了，这些影子都不起了，这些妄念都没有了，以为这个就是我们正道了，其实这个不是。这是什么呀？楞严经里面就说是内守悠闲，犹为法尘分别隐士呀。你守在这个悠闲的境地，守在这个空荡荡的境地，以为是有个东西，以为是正道了，其实这不是，这还是法尘分别隐士，只不过是这是一分灭尘而已。前面所说升起来的这些妄想，这是生尘，到这地方这些妄想看起来是浮住了，这只不过是一分灭尘而已，还在这个法尘里面呢，没有逃过法尘去，没有逃过法尘去。所以说这是要注意的一点。所以说是依于这个不圆通的这个法尘，怎么能来证到这个圆通根呢？怎么能证到圆通呢？根本不可能，或者是不合适。这就是上面这就是娑婆世界的就众生呀，难以借着这个六尘来证的这个圆通，哎，这就是从六尘的角度来说。下面就会从五根，也就本来是从六根的角度来说，但是呢，把耳根的这个剔除了，耳根的这个放到最后来说了，就是检测出来，哎，这24圣的这个圆通法门，它都不是圆通的，只有这个耳根在这地方才是圆通的，就是这个检测的一个思路。触觉也好，味觉也好，有生灭，不是恒常的，怎么能证到不生灭？所以不适合我们。那讲到生尘，你怎么讲？生尘，哎呀，这个地方呀，你问的这个问题真好。这个生尘和这个文性，它就有这个不同的特点。你听到后面的时候，他就知道了。你开楞严经，你细细开到后面，他就知道了。他说的生尘的时候，用了两个字，动寂，动寂，就是生尘的特点是有动有静。生尘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吧？生尘前面讲过了呀。我看一下生尘啊。哎呀，你说的这个呀，生尘我们是怎么前面是怎么说的呀？那个乔成呐，在这地方依于生尘来悟道的时候，是他听到佛说的这个法音了，听到佛说这个四圣谛法了，他依于这个有声响的这个四圣谛法的这个言语，他明白了四圣谛的义理，就借着这个生尘来悟道的。这是乔成如问道，证道的。但是依于我们来证道，我们就不容易在这地方证道。为什么呀？我们没有时时刻刻关注在这个动上，也没有时时刻刻关注在静尘上，这个动静二相没有时时刻刻在关注，那你怎么能容易从这个地方悟道呀？这地方不容易。这是前面生成已经说过了，已经说过了。后面有一个，另外有一个和你说的这个问题挺像的，就是说到这个。从分大入手修行的时候，分大的特点就是动寂，它有动向有静向，这是分大的特点。那么这个和我们那个耳根圆通里面的文性的特点有什么差别呢？其实这里面刚有一点点差别，就是文性的这个地方呀，入于文性之流是动静二相了然不生，它动静二相都离开了。但是呢，我们要依于分大来修行的时候，还要着眼于这个动静二相，它是从动静二相上做文章。所以说这个动静二相，这是生灭的，你依于这个生灭的来证得这个不生灭性，那它就不容易。 因为这个耳根圆通呢，它的这个文性是不生不灭的，文性是圆满的，文性是圆通的，但是呢，动静二相自然而然会灭掉，自然而然会灭掉，自然而然不会升起来了，所以没有从这个动静二相上做文章，所以这时候来比较就是说是这个耳根，那要比深大的分大的这个地方入手容易。哎，这就是你说到这个生成的时候，我突然联系到这个，联想到那个，就是生成的特点，其实它就是动静、动向和静向。其实，但是我们在前面陈乔成纳在那地方从生成悟道的时候，没有说动静向，它是从什么地方来说的呀？就是是音声，它有音声，依于佛说的这个四圣谛的这个音声来明悟了四圣谛的义理，这是说的生成，这是说的生成。我说完了，这个张师兄啊，我说完了，你要是说的不对的地方，你再接着说出来，接着贴出来。我紧接着讲下面的，你可以接着贴，接着说出来，我们再一块学。我说说的不对，你就问那个，也可以问齐老师，也可以问齐老师。你要是说的我说的不对，你可以问齐老师，就说是我们一块讨论这个事儿，一块讨论，一块学习这个事儿。这就是从这个，从这个。啊，六尘从六尘的角度把这个就说完了，紧接着下面从五根的角度，就是从眼、耳鼻舌身意，除了这个耳根，从这个其他的这五根来解释。第一个呢，就是从眼根的特点呢是见性虽动然，明前不明后，思维窥一拜，融合或圆通呀。哎，这就是从眼根的角度来说的。从眼根角度的，从眼根。入道的这是谁啊？从眼根入道的是这个阿那律陀，阿那律陀，阿那律陀，他是怎么依于眼根来悟道的？就是他是在佛呵斥他，你就像那个畜生一样，一世一千年再也听不到佛法了。哎呀，他听到这个话就很伤心自责，然后七日七夜不眠不休，然后他就双目失明了。双目失明之后，佛就给他开示了这个乐见照明。金刚三昧，因为这个乐见照明金刚三昧啊，他得了这个证得了这个天眼通，证得了这个天眼通之后，他就不用眼观了，不用这个依于眼睛子来观察这些东西了，他不用眼根就能观察到这个十方世界，金针动然如掌中观阿摩罗果呀，哎，他不依于眼根就能看到这个十方世界，这是这个阿那律陀依于这个见根。哎，依于这个见根或者依于这个眼根来悟道的。这个眼根呢，有时候我们说呀，就说是有浮尘根和圣意根的差别。我们说的这个，对对对，就是讨论讨论。你有你的这个说法，我可能有些地方说的不合适，我们就互相讨论，就是互相讨论。然后这个眼根呢，就是我们说到这个六根的时候呀，有时候就从这个浮尘根、圣意根的这个角度来说，因为有些地方他说这个肉眼啊，像这些啊，都是我们的这个浮尘根；有些地方还说到这个向内呢，更有这些圣意根，圣意根是离开了这些所谓的这个身体这个器官和构造的。就离开了这些神经啊、细胞啊这些东西，通通都离开。哎，这地方有这个圣意根。其实说到眼根的时候，就是说的这个见性，就是说的这个见性。这个见性的特点呢，是动然周遍。要不是如此，阿那律陀为什么不依于眼根就能观到十方世界呀？因为虽然眼根坏掉了，但是见性没有坏掉。这就说是见性动然的地方。所以说是这个见性呀。佛陀夜读明心悟道，能不能说是从眼根悟道？我觉得没有这么联系过。就是夜读明心悟道，不没有说从眼根悟道这个事。从眼根悟道有人呀，有人呀，就是我们正说的这个阿那律陀呀，是说阿那律陀他是眼睛坏掉了，然后依于这个教给他一个方法，让他不依于眼根。就能看到这个十方世界，这就是见性，见性，这个见性是见性是不坏的，这个见性是不坏的。这个佛陀目睹明心悟道，目睹明心悟道的时候，当然明白的这个义理上没有差别，所证的这个见性上没有任何差别，但是呢，不好把它归到眼根入道，就是不要这么联系，岂不是很好？就是我们为什么要从专门把这个眼根入道呀、耳根入道呀来检择出来？检择出来的意思就说的是这些这个二十五圣呀，它 它各个入鱼的这个入手处呀，它各有圆通，有不圆通，是从这个角度才来检择，哎，才来说这个鱼眼根入道呀，或者耳根入道呀，或者说是入鱼这个身根入道呀，从这个角度才来说。如果不是为了这个检择出那个耳根圆通来，就不用检择这些眼根入道、耳根入道了。不用检测这些事了，不管是从什么地方，你只要能入道，那门门都能视如圆通，门门都能视如圆通。就是因为非要检测出这个耳根的圆通来，所以才来分别，哎，这些从其他门入道的时候，它有不圆通的地方。所以说是它两个是相对的，不能莫名其妙的突然就拿出来一个，哎，这是眼根入道，那不是眼根入道，这样就自设障碍吧。我觉得有时候是自设障碍。所以说这个地方就说是见心动然呀、啊，见心动然就是从这个地方角度说的，就是你这个眼根虽然可以坏掉，但是呢你这个见性坏不掉。但是呢我们众生的特点就是依于见性是要依于什么呀？依于这个眼根，依于这个眼根才能看到东西啊，依这个眼根才能看到这个四维啊，看到这个四方呀，所以叫明前不明后，我们能看到前面。但是呢，我们后脑勺后面的东西就看不到，转头呢也只能看到左后方、右后方、正后方和左后方、右这个正后方的那些东西都看不到，所以叫四维窥一外。四维窥一外这地方就省略了，就是前面我们说这个眼根的时候，他就说到，他说的这个这是四维上下，也就是四维四隅四方，也就是四维四方。总共有这个八个方向，八个方向就是东南西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这总共有八个方向。八个方向再加上上下，这总共就有十个方向。这十个方向总共加起来有1200种功德，1200种功德。那么我们那个眼根呢，明前不明后，四维窥一外，窥一外也就是少了这个四维的一半，总共加起来其实是少了三分之一。少了三分之一，也就是1200份功德中呀，少了400份功德，只有800份功德，这就是眼根在这地方不圆通的地方。所以说是，既然说是你这个见性动然，但是呢，众生依于这个见性，要看到东西的时候，还是依于这个眼根来看呀。那么依于这个眼根来看的时候，它就说是指明的一半，或者是指明的三分之二。那依于这三分之二，它本来就不圆通，那你如何能获得这个圆通呢？如何能获得这个圆通呢？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见性是指眼根能见的这个性能，动然呢，就是说彻照，照彻外物。眼根虽然能够洞彻照物，能够看见东西，但是呢，只能看见眼睛前面的东西，眼睛后边的东西呢看不到，前后左右四方呢有一半的地方是看不到的。眼根自己上不圆通，又怎么能借眼根证到这个圆通无碍的真心呢？所以娑婆世界的众生呀，依于眼根修行不合适，就是我们来依于眼根修行，我们的眼睛都没有瞎掉，我们能怎么能体悟到？体悟到什么呀？体悟到这个见性是不生不灭的，体悟到这个见性是能照料十方的，这就不容易呀，这就不容易。所以说，阿难律陀为什么在这地方容易悟道呀？他呢为什么能够依于眼根来悟道呀？因为他眼睛坏掉了嘛，他眼睛看不到东西了嘛，看不到东西了，这时候佛就教给他一个这个乐见照明金刚三昧，教给他这么一个方法，让他的这个。见性契入到这个见性，契入到这个见性，就发现原来这个见性根本不会坏掉，眼根虽然会坏掉，见性不会坏掉，这就是他证道的原因。哎，也就说是，就像这个，就像我们的这个，哎，就像我们的这个，就像我们的这个盲人一样，哎，这盲人可能眼睛有时候看不到，但是呢，他耳朵特别灵敏，他有他自己特超超。超这个异于比别人强的地方，那阿难律陀也是一样，他眼睛坏掉了，哎，眼睛虽然坏掉了，但是佛就告诉他，异于这个一个方法能够证到这个，就是证到这个见性周遍，这就说是他虽然把这个眼根坏掉了，可以明白从这个地方入手明白这个见性是动然照了的，哎，这就是容易适合异于眼根修行，但是呢，对于我们来说就这个不适合，对于我们来说就不适合。这就是从这个眼根，下面就是从这个 鼻根入手，鼻根入手就是说鼻吸出入通，现前无交气，知离非摄入，融合或圆通呀。这个鼻吸入手的呢是个周立盘陀，周立盘陀切，周立盘陀切呢，它就是一个，它的特点是啥？它的特点就是这个愚痴太笨了，或者是太笨了，它没有这个记性。听到一句话呢，前面一句记住了，等到记后面一句话的时候又把前面的忘了，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啊，所以佛就教他这个调这个出入息。哎，他就在这个观呼吸啊，这可能出入息有时候不是呼吸，或者就是说是我们说的那个内心无揣的那个状态。哎，他就调这个出入息，调这个出入息观到什么呀，观息微细穷尽。哎，这就是气住脉停了，气住脉停了。观到这个微细穷尽的时候，身住意灭，住行刹那，其心豁然的大弯。哎，这个身住意灭，刹那灭尽了，这时候正到这个大弯，身心动然了。哎，这是这个周盘离陀从这地方悟到的。也就是你既然笨啊，既然愚笨啊，记不了这些文词义理啊，那就不要从这个角度入手了，那你从别的角度入手。你不是说是记不住这个文词义理吗？那就我就给你找一个你时时刻刻都能觉知到的东西。时时刻刻都能觉知到的什么呀？就你那个出入息啊，你仍然时时刻刻都要呼吸，那你从这个出入息入手，一直安住在这个出入息上，从这个地方观息微细穷尽，就到这个气住脉停，到这个出入息通尽带的时候，这个身住意灭，种种的这个生灭心通通都灭尽了。哎，这时候自信现前，自信现前，也就是依于这个方法来悟道了。但是呢，这个出入息它有自己的特点啊，也就是这个鼻根上出入息，它的特点就是说是鼻息出入通，它有出气有入气，如果出气没有进的时候啊，它入不来。就说是你的这个鼻这个内这个身体内的这个气啊，呼出去之后才能吸进来。你如果没有把它呼出去，你怎么吸进来啊？或者是没有把它吸进来，你就没办法呼出去。所以这叫出入而通，现前无交气。哎，它中间还有一个交合的作用了呀。所以叫支离摄，支离非摄入，融合或圆通。哎，它这就是支离破碎，它不是成片的，不是成片的，它还有中间相交的地方了呀。这个交接的地方呢，所以说这个交接的地方啊，就是它不圆通的地方。这就是从鼻息的角度来说，鼻息或者从鼻根的角度来说，鼻根呢就有气息在这出入流通的功能，能够吸气呼气。但是呢，出和入交接的时候中间是有间隔的，也就是说是你出和入出进了的时候，它立马就要入了，这中间有一点点间隔。哎，这个间隔的时候呢，既没有吸出去，也没有吸入进来，就在这间隔的这个地方容易去做功夫，容易做功夫。所以说鼻根的功能呢，它是支离破碎的，也就是间断的，不连续的，非摄入就说是非就是不连续的意思。既然是间断的不连续的，也就是说是有生灭的。那么如何依靠这个有生灭的鼻根来证到这个不生不灭圆通无碍的真心呢？所以娑婆世界的众生呀，依于这个鼻根修行是不合适的，不合适的。这就是说的这个鼻根的这个就是周盘离陀切。哎，他是因为愚笨记不住，不会明白这些义理，那就教他这个调出入息的这个方法。紧接着就是这个舌根，舌非入无端，因未生绝了，未亡了无有，云何或圆通呀？哎，这个舌根的特点呢，就是这个舌根是从谁来这个入道的呀？舌根是这个乔海波提他是怎么入道的呀？这乔海波提他是以往生呀，他造了恶业了。他造什么恶业了？就轻弄沙门，他就是看到两个老比丘呀，在那吃东西的时候呀，使劲咀嚼，拜天嚼拜天咽不下去，哎，他就在那嘲笑人家，说你们两个呀，就跟那个牛一样，牛就是动不动就是反刍嘛，就是把吃的东西消化不了，哎，回来再倒回来再嚼，他就说是嘲笑他们，嘲讽他们，说你们俩就跟牛一样，然后结果呢，他就生生世世改的这个恶果了，就得了这个牛四病，就是老是吃东西啊，吃来之后就反胃，反上来要反刍。这时候呢，如来就 给他开设这个一味清净心力法门，哎，他依于这个法门来入的这个三摩地，这就是乖味之知，非物非体非物。哎，你这个知道这个味道的东西是什么呀？是从这个身体而来吗？还是从这个吃的东西而来？通通都不是。也就是你这个生根呀，你这个生根的这个觉知性不是从这些外物而来的，这就是从这个角度来入于三摩地来证道的。这是这个乔派波提，乔派波提。那么这个地方说的呢，就说是舌根呢，它不是说是无端的在这地方就有知觉，它是因为有了这个尝到味道了，就说是有东西吃进来了，你才能尝到味道。那么把这个吃的东西呢，如果离开了，这就叫味亡了无有。这个味性如果是消亡掉了，或者说是这个吃的东西没有了，那还哪有这个舌根呀？舌根的这个觉知性已经没有了，所以说味亡了无有啊，这个舌根的这个知觉性就没有了。那么既然说是这个味性呢，也是不圆通的，是有味道的时候，有吃到的东西的时候才能觉知到了知道，如果没有吃到的东西的时候，它就觉知不到。那既然智不是圆通的，如何依于这个来获得这个圆通呢？这就是舌根来说的，舌根与味尘相合，生出了这个舌识，有舌识才能觉了分别味道。如果不与这个味尘相合，舌根是不可能无端生出味道的。就像那个，就像那个吃那个，前面说到这个舌根的时候，说到一个就是打了个一个比方，就那个青梅，啊，一想起这个青梅来，或者一想起这个杏子来，就涩得不得了。是这个口水顿流，哎，流口水了。那这个酸味道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呀？也就是说这个味，这个味性啊，其实啊，它是了无所有的，了无所有。就是前面在很早很早以前说到这个四颗虚妄的时候，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比喻，那是说到味尘还是说到什么的时候说的？就这个地方说的，就是说是舌根和这个味尘相合，才会生出这个舌识。有了舌识呢，才能觉了分别味道。如果不与这个舌，不与这个味尘相合呢，舌根就不能无端的生出这个味道了。也就是说，离开了这个味尘，舌根就不能起作用了。所以舌根的了别是相对的，有这个味尘进来的时候呢，它才能起作用，没有味尘的时候起不了作用。依靠作用有相对的这个相对性的这个舌根，怎么能证到圆通无碍的绝对真心呢？对对对，舌入虚妄里面，舌入虚妄里面，这就是从舌根的角度来说的。下面就是从这个身根的角度来说，身欲所出同，各非圆觉观，雅量不明慧，云何获圆通啊？哎，这个就是说是这个从身根入手的呢，身根入手的是毗陵伽婆娑，毗陵伽婆娑呢，他是怎么悟道的呀？他就是听到佛说的这个义理的时候啊，他走在路上使劲在想这个义理，忘了就没注意，结果路上呢有这个毒刺，不小心把他的这个脚扎着了，然后他这时候就觉得很疼痛。然后他就在这地方思维啊，哎，思维这个有知至此疼痛，我在这知道这个很疼痛的这个知觉啊，虽觉觉痛，觉清净心无痛痛觉，虽然能够感觉到这个觉知到这个痛觉啊，但是呢，我们的这个清净觉心却不会被这个痛而感痛而痛到，这就叫无痛痛觉。你的那个疼痛并不会把我的这个觉性痛掉啊。所以说有痛，虽觉觉痛，无痛痛觉。这时候啊，就说是在这地方收摄身心，一直在这思维，那是不是就有两个觉了？哎，在这地方忽然神功，三七日中，诸漏虚尽。哎，这就说是他在这地方思维这个痛是从什么地方来的？这个觉又是从什么地方来的？这样摄念收心，久久才能证到这个空寂。这是他从这个。他从这个身根这个角度来入手的。那么在这地方说到的时候，就说是身呢，其实是和我们的触尘呀是相同的，身根和触尘是相同的，就说是有了所接触的东西啊，它才有知觉，没有所接触的东西呢，它就没有知觉心嘛，这个身体就是这样。所以说它不是圆觉观，就是不是遍满一切的，不是恒常如此的。这就是各非圆觉观，雅量不明慧，就是说都有边际。雅量的意思就是有边际、有限界， 他这个界限啊，界限很明确啊，就是接触的时候就有知觉，不接触的时候呢就没这个知觉性。所以说是不明慧，明就是明来不灵，慧就是理慧，或者是慧入。他这个明来不灵啊，他没办法契慧。所以说，如何依据这个各有限量的、不周遍的，或者说不遍满的这个生根来获得这个圆通呢？哎，就说的是这个意思。觉观呢，就是识别，有东西碰到我们的身上呢，哎，就叫合；碰的东西离开了呢，就叫离。由身体与物体的这个合离而生出觉观来，就说是这个觉受呀，它是有合离才产生的。身与所处同，各非缘觉观，也就是身体与外缘接触才产生了这个知觉。身体呢需要这个合和离两种觉观才能成处，也就是这个处是怎么产生的呀？处就说是一会合上了，一会离开了，它才有这个触觉。你如果是一直在这相合，就像我们的皮肤一样，一直紧紧地贴在这个肉上，所以一直没有知觉。那你这个一直在这离开的，就像这个针永远不扎你的时候，你也没有这个触觉。也就是说，它一会是离开的，一会是合上的，这才有了触觉。所以说，离开合与离这两种觉观之外，生合所识呢？哎，就是离开了这个离和合，这个身的触觉也就没有了，就是没有外面物体的接触，离开了这个合与离，身根就没有知觉，没有觉观了。所以身体的觉观呢，不是恒常的，不是圆满的。所处呢，就是处尘，就说是身根呀，其实和这个处尘的特点，其实这个所处就是处尘，和这个处尘的特点其实很像，也就是说是与外缘的接触，处尘是身根一样的。也不是圆觉的，也不是圆觉观，也就是它也不是遍满的，也不是周遍的，因为没有身体，怎么会知道有合离呢？没有身体，也就没有身根，谁知道有东西碰过来呢？谁知道东西拿开了呢？知道这个合离有，因为有身体，没有身体就绝对不知道合离。如果没有身体呢，那么物体来来回回的都碰到虚空里面去了，虚空又怎么知道这个处呢？也就是说，这个东西啊，只有合离的情况下才会有这个处。如果要么是永远合，要么是永远离，它都没有这个处了，都没有这个处。就是既然没有这个生根，就没有处。可见处尘呐，不是恒常的，不是周遍的，不是圆满的。生根与这个生根与生根所处之尘，各自都不是圆观，即生与处所同，各非圆觉观。哎，这就说是生根的特点，其实是不圆觉的。雅量不明慧，雅量就是边际限量，明慧呢就是说冥冥之中慧，冥冥中升起知觉，就是生根与处尘呢各有边际，各有限量。假如生根离开了这个处尘，触觉不会冥冥中就不会从无中生出来，即触觉就没有了。触觉是生根的功能，既然触觉没有了，说明生根的功能也就没有了，说明生根的功能呀。也不是恒常不变的，是有生灭的。那么融合或圆通，既然生根是不是恒常不变的，那么借此生根怎么能证到这个常住不灭、不生不灭的这个圆通真心呢？所以说，娑婆世界的众生呀，依于这个生根来修行呀，是不太合适的。这就是从生根的角度来说。也就是生根这个东西啊，也就是它有这个合离的特点。既然有合离的特点，也就是它不周遍。不周边，紧接着就说的是这个一根，一根呢就说的是这个，在这地方我们说的有时候说一根呀，有时候说一枝根，在这地方就用的是枝根，枝根杂乱丝，占了中无间，想念不可脱，拥合或圆通呀。哎，这个地方就说的是从枝根，从这个一根入手的，一根入手的是这个，一根入手的是这个须菩提。须菩提，也就是须菩提啊，它是这个旷劫来心得无碍，这是它多生历劫就已经在这一根上做文章了，或者一根上修行了。所以说是初代母胎时即知空寂啊，它最开始在怀在后这个怀孕的时候，它就已经了知道这个一切都是空寂的。如是乃至十方成空，依临证众生证得空性，这就是不光自己能证到空性，也能令十方众生能证到空性，这是它。多生历劫的这个用功而来，所以说从这个地方证到的阿罗汉，这就是从须菩提他用功的这个，须菩提他证到的这个证到的这个这个
从一根来证道的。但是呢，对于我们来说就不容易，为什么呀？这个知根杂乱思就是知根呀，也就是说一根它圆的是法尘或者圆的是内尘，也就是种种妄想颠倒，在这恒常不歇，这就是杂乱无章，这就是一根源于这些杂乱的思想或者杂乱的妄念，占了中无见，整日在这胡思乱想，怎么能够歇下来呀？怎么能够把这个狂心歇下来？狂心歇不下来，怎么能占了这个湛然不动这个本性现前啊？根本不可能，所以叫占了中无见。占了就说的是湛然不动的这个本性，这个本性终究不会现前。为什么呀？因为我们的一根呀，整天在这像猴子一样七上八下，七上八下。所以说想念不可脱，云何或圆通？就是你不把这些妄想颠倒歇下来，不把这些妄想颠倒截断，那如何来要证到这个圆通呀？所以说一根的特点就是在这杂乱思，就是在这想念不可脱这个特点。那既然如此呀，那对于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来说，那就不容易。也就是说是我们老是说是在一根上做文章啊，一根上做文章，其实一根上呀不容易做文章，不容易做文章。为什么呀？就是虽然说一根这个势力很强大，他的势力最强大，就是我们说这个八十规矩颂的时候呀、啊，就是善恶临行别配之。哎，善恶都是从什么而来啊？就是从这个一根而来，就是一根，要么就是一根支配着大家去造业，造恶，要么就是做善，做善。所以说是依于这个一之根，都是依于这个一之根。那么这个一之根的特点就是狂乱颠倒，或者说是没有定性，他没办法定下来。所以既然说没办法定下来，把这些妄想颠倒歇不下来，那么湛然遍满的中心它就没办法显现出来了，没办法显现出来。所以这就是从一根上入手啊，比较困难。一根杂乱思这个知根呢，就是能起了别分别的这个一根。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中的这个一根呀，是妄想不停，思绪不断，杂乱无章。为什么呀？就是源于这个法尘嘛，整天在这地方缘起的都是什么呀？缘起的前五尘落下的影子而已，以为在这地方胡思乱想，想了一大堆好事，其实这些好事呀、啊、都是个影子而已。所以说一天到晚的这个妄念呀、啊、在脑筋里面转没有停的时候，就好比这个猴子一样动怪了。猴子动怪了，你要把它安静下来呢，不动不起妄念，这是很难的。也就是说你既然说是没办法不起妄念，那不起妄念都做不到，那怎么能让真心现前啊？没办法让真心现前。所以就像我们修行用功的时候呀，修行用功的时候，它首先是以空寂为体，你要不要以这个色身为我呀，要以空寂为体，认灵知不认妄念。这灵知在什么地方啊？一念不生的这地方，了了分明的，这就是灵知。所以说认这个为我，不要认这些妄念。我们都是以六尘缘影为自心啊，我们缘起这个妄念，缘起这个内尘，以这个内尘的影子把它称之为心。其实这不是心啊，这不是心，或者这不是根本，这不是本性，这是虚妄相，这是妄想相。所以说是不起妄念啊，是很难的。占了中无见，见就是显现的意思，占就是湛然不动，湛然不动，寥寥分明的这个真心，它终究不会显现出来。所以我们做功夫肯定要做到什么呀？一念不生，妄念通通都修歇下来了。哎，这个一念不生的时候，终不断灭，不断灭的时候，寥寥分明的，在这地方一把擒来，就老人的话，就是一把擒来即是见性。所以首先要证到这个一念不生寥寥分明的灵知之性，若没有证到这个一念不生寥寥分明的灵知之性啊，还是急需加紧用功，就是截断妄念，不要随这些妄念颠倒跑，应该打死这些妄念，打死这些妄念。所以古人就说是呀，打的妄念死，须如法身活。你把妄念打死了，法身自然而然的就能显现出来了，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说的。就是占了中无见，见就是显现的意思。因为这个一根呀，不断的这个杂乱，不断的杂乱的妄想妄念，所以我们湛然不动，寥寥分明的这个觉知性，也就是这个真如佛性的这个光明被遮蔽了，终究不能显现。既然说一根被这个妄想妄念束缚不得解脱，那么怎么能依靠这个一根来证到这个离思绝虑一尘不染光明脱脱的这个圆明真心呢？就说是须菩提在那能够依于这个一根来入道啊，那已经是多生力劫了。就是他是在这个 他是在旷野以来就得到这个心无碍了，得心无心得无碍，就是他不会被这些奇奇灭灭的这个心啊所障碍住。为什么呀？他已经证得真心了，他知道这个心是实无所有的，心是了不可得的，所以才不会被这些心所爱。但是呢，我们在这地方做不到呀。虽然也知道这些虚妄相，虽然也知道这个心是幻相，心了不可得，但是呢，还是随这些妄念跑呀，还是随这些颠倒外境跑呀，这就没有办法。也就是他能从这地方入道，我们未必能从这地方入道，所以我们就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干什么呀？至心一处，至心一处。像我们说这个这个大势至菩萨的这个念佛法门的时候，就是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哎，把一切的这个六根呀都归结到一个实际上归结到一句佛号上，或者归结到一处，归结到一处，让这个净念不杂乱，不杂乱。这时候就说的是至心一处，把这个心呀安定到一个地方，这样才容易入道，容易入道。所以说是有时候呀，我们在这地方一根的这地方入手啊，不容易入手。为什么呀？一根它很活跃，很活跃，所以我们就用别的方法，别的方法，从别的方法来入道就容易一点，就从这个耳根的这个闻性的这个方法，这个闻性的这个耳根圆通的这个方法来入道的时候呢，它不是说是没有这个一根了，不是说是这个一根杂乱不理会了，而是说是入于这个闻性之流，这个妄想颠倒相自然而然成，久久就会息下了。这个颠倒相或者这个狂乱的心，狂乱的相显现在什么地方呀？显现在两个地方，一个就是动相，一个就是静相。哎，这就是出于文中入流王所入寂寂，动静二相了然不生。哎，这个动相和静相都不升起了。这个动相和静相是怎么而来的呀？这个动静二相其实就是我们的这个意志根杂乱的一个外显呀、啊，意志根杂乱的一个外显，就是我们妄想颠倒外显外化出来，外化到这个耳根出来，外化到耳根的这个上来显现出来，它就是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动心，一个方面就是动，一个方面就是静，哎，就是从这两个方面来说的。所以说是所入寂寂，动静而相了然不生，这些杂乱思呀自然而然就熄灭下来了，或者这些狂乱颠倒相自然而然就熄灭下来了。哎，这就是从这个耳根圆通来说，这样相比而言，那么这个耳根圆通就比这个意志根呀就要容易。我们一开始入手要从这个意志根入手呢，就不容易，不容易。所以说呀，这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个一根从一根来修行呢，不太适合于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这个众生。这就是从五根来证的圆通，说这个辨析分析它的这个圆通不圆通性。下面就是从这个六识的角度来这个辨析这个圆通不圆通性。第一个呢，就说的是眼识，实见杂三合。实见呀、啊，其实就是说的是见识。所以说，实见杂三合，结本称非相，自体先无定，云何或圆通呀？哎，这个从这个眼识入道的是谁呀、啊？眼识入道的是舍利弗。舍利弗呢，他是旷劫以来心见清净，也就是他的眼识是清净的。他眼识如何清净啊？也就是说是。在这地方啊，不忘记分别，不随这个眼根啊忘记分别，所以说他在路上听到这个迦摄婆兄弟宣说这个因缘法呀，就明白了，就把这个真心明白了。真心明白什么意思呀？就是他听到这个因缘法，就是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哎，听到这个句子了，听到他们在路上聊这个话呀，他就明白这个心不可得，一切都是空寂的，这就叫悟心无寂。所以说是这是舍利弗，这是舍利弗的这个从眼识入道的。其实从这地方啊，其实没有说这个，没有特别明确的说出来为什么是这个是舍利弗他是这个从眼识入道的，好像没多大关系，好像看起来是没多大关系。但是他所证到的是什么呀？心见发光，光极之见，哎。他就是佛梦圆通的时候，他就以他所证的这个心见发光，光极之见， 这大概也就是从可以说是眼识的一个特点吧。这就是他证的圆通之后，眼识就转化成智慧了，智慧光明了，这就是心见发光。但是呢，从其他的他证道的这个角度来看，好像看不出来是为什么是从眼识来入手的。但是呢，眼识它有自己的特点呀，它的特点就是什么呀？实践杂三合，也就是根尘相对才会生出这个眼识来，根尘相对才会生出这个眼识来，也就是眼根对着这个色尘才会生起这个眼识，所以叫三合，也就是合合而生。结本称非相，你如果是他分析他的根本呢，他跟这个眼识有自体的这个自相吗？眼识没有自体的自相，没有自相，就是离开了这个根和尘，根尘若不相对，那眼识从何而生起啊？眼识就根本不会生起，所以说是结本，结就是推究，推及这个推究征询反思的时候，他这个眼识呢，它本来没有任何形象可言，或者没有任何字体可言，所以叫字体先无定，它都没有定数，没有恒定，这就是字体恒无定。那云何获圆通呀？既然是字体都没有定，不恒定，不这个不稳定，或者不周变，不圆通，那如何依据这个实践，或者云何依据这个眼识来获得这个圆通呢？哎，这就是从这个眼识的角度来说了。我把这个经解贴上来，刚好读完吧。就是实践杂三合呢，实践就说的是眼识，眼识是与这个眼根和色尘合合而生的，也就是眼识的生起呢，需要三缘相合才能成立。这三缘就是眼根、色尘以及眼根对色尘的缘取。结本成非相呢，就是追究眼识的本源呀。可知道眼识是因缘合合而生的，因缘合合而生的东西呢，都是虚妄不实的，都是妄想，没有自体。所以结就是追究，非相呢就是妄想，也就是或者是没有任何形象，没有任何形象，自体先无定，离开了这个眼根、色尘，眼根对色尘的缘取这三个缘，眼识就没有了。就是眼识是不定的，不是恒常不变的。云何获圆通呢？就说的是眼识自体尚且不定，又怎么能够依到他证的这个不生不灭、不动不摇的圆通真心呢？所以娑婆世界的众生依于这个眼识修行不合适，不要说是依于眼识不合适，你就是什么是眼识，你要分析啊，你都不一定能分析得到位。这个，在这个法相中的这个八十规矩颂里面，就说到前面的这个根和识的时候，他就说愚者难分识与根呀，哎，就是这个六根和六识，有时候是很难分出来的，很难分出来的。就说是在这地方呀，你要是不细细研究，不细细在这地方，在这地方做文章，你很难在这地方区分，你都区分不出来什么是眼根，什么是眼识，那你怎么依于眼根来修行啊？你也区分不出来什么是眼识眼根，那你怎么依于眼识来修行啊？所以说你都没有所依的东西，你除非是你区分很明确的区分到了，这就是眼识，那就是眼根。那你能这么区分出来了，那你才有可能入于这个眼识眼根修行的余地。如果没有这个，没有识别到、了别到、没有认知到这个眼根和眼识的这个区别，那你就依于这个来修行啊，那就更是无从抬起了，更是无从说起了。就是这就是说是从这前面说的这个大概有十二种，就是说六尘、五根和眼识，哎，从这十二个方面来说的这个它的不圆通性。或者他的缺陷，其实这个地方啊说的就是说是文殊菩萨为什么在这地方要检测，就是诸圣在这地方懵懵都可以获圆通，但是我们不一定是诸圣那样的根器，或者我们不是那样的特点，虽然说是一切法门都可能证得这个妙，证得这个圆通，证得这个妙明真心，但是你是什么样的根器呢？你是什么样的特点呢？那么既然说是你有不同，你是不同的根器，众生的根器各有不同，那么这个各个依据的方法也有这个圆通和不圆通性，那你为什么不依据自己的这个根器来寻一个圆通的这样一个法门？这样呢肯定会日结相悖，也就是速度更快一点呀，这就叫持速不通轮呀，这就是为什么要在这地方检责这么一大堆的原因，这就是给我们在检责，给我们检责来检责去，就发现耳根这个圆通呀，这是比较适合我们的，比较适合我们的意思就是这个方法大家基本上都可以通用， 但是呢，你如果有些人从这个眼识上入手了，从这个色尘上入手了，或者从身尘上入手了，你能入手呀，那你能获圆通，那也是你的方便，那也是你的方便。虽然方便各有不同，但是呢，归元无二，就是获得的正道的这个根本上没有差别。不要以为这二十五圣圆通证出来了二十五种这个究竟正果，不是，是说是诸生所证的果呀，没有任何差异。所以明白的这个圆通或明白的妙明真心，这地方是没有差异的，但是是方便法门上有种种不同。这就说是在这地方简择，不能说一说这个种种都能圆通的时候，好像很笼统很埋汗，觉得就是各这地方也不用细细去分析了。这其实是众生的通病，众生的通病，就该分别的时候还是要分别清楚，分别清楚。这就是从这十二个方面来说了吧，下次再说后面的那些，后面的就是从六十说完是从七大癌，这大概有十三个方面。今天就说到这吧。看师兄们有没有要说的，有没有要讨论的，或者什么地方说的不对的，可以提出来。我先下麦，把麦交给这个邓凯杰师兄。
好的，谢谢刘师兄。看看师兄们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们等个四五秒钟啊。有问题的话，你们再打出来和那个齐老师也可以交流，可以问齐老师，可以和刘师兄继续交流。好，如果没有的话，今天晚上我们就学习到这儿。师傅晚安，师兄们晚安，谢谢刘师兄，今天晚上就到这儿，谢谢。